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安。感谢主，让我跟师母能够有六个月的时间，有安息年。我们在上一个主日已经回到教会参加国语部的崇拜，特别感恩昨天在长职同工的扩大同工会的中午，有一个为过去一年大家辛勤的服侍的一个感恩的聚会，为退职的七位执事跟新上任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聚集，我们都非常感恩。我们心中有非常多要感恩的事情，特别纪念弟兄姐妹。我跟师母虽然六个月不在，但借着一些祷告信，收到祷告信，还有教会的电邮，我们其实都一直在纪念弟兄姐妹。今年我们教牧同工中有的家庭家人特别经历身体的难处，不但为他们能够坚忍，也为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家庭起来，来不论在饭食供应各方面事情上帮助我们，觉得这些热心的帮助我们都感恩。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比如说太阳能发电的工程就造成了一些状况，有几个主日几乎这一个恩惠堂好像都几乎不能使用，结果真的有一个周末不能使用了。其实我们今天都是有惊无险，我们都为这些事情有在祷告中纪念弟兄姐妹。这六个月的施工我稍微略作报告，我跟师母有到德国两次，第一次是到德国的东边，就是以前所谓的东德的地方，在一个为华人的大学生所举办的一个福音营，我们担任讲员。第二次是德国，是因为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们全家曾经到德国宣道一年，那时候在纽伦堡帮助一个那个时候已经成立了将近10年但却从来没有人去他们那里牧养过的一个教会去帮助他们。当他们知道我们今年有安息年的时候，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去，我们就很高兴的去，在那边差不多有2个礼拜的时间。最后的5个礼拜我跟师母在台湾，我在台湾的浸信会神学院教了一门课，也在4个不同的城市他们的神学推广中心办了4次的讲座，担任讲员。师母也有机会在一个为师母们、为女传道、为女同工预备的一个所谓的姐妹们服侍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讲座，担任讲员等等。除此之外，在主日的时间，我与师母有机会去了不同的教会，来参与他们的主日崇拜。我们去的都是美国人的教会，因为想借着参与美国人的教会，对于现在美国的基督徒的状况稍微能够有一个粗浅的了解。我们一共去了8所教会在过去这段时间，如果主日我们没有服侍的话，新泽西州、纽约市、费城，还有在西岸加州硅谷那边的2个教会我们参加。所谓硅谷就是 Silicon Valley， 我们去的一个教会真的是 Silicon Valley， 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在美国很受瞩目的几个这种网络大公司所在地的那个地方参加的教会。可能是因为我多少带着一个观摩的心态，所以对聚会时候的感受就比较敏锐。有一天在某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突然间浮现了今天这段经文中的几个字：吹笛不跳舞，举哀不捶胸。我就不晓得，如果耶稣要对我们这个时代给一个评论，他会不会也这样子讲？我也在想，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方式评论当时的时代？ 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方式？为什么不讲那是一个道德堕落的时代？为什么不讲那是一个价值观扭曲的时代？为什么不讲那是一个人伦的结构已经崩溃的时代？是的，耶稣在不同的讲论中对那些都有提到，但是在这段经文里，他却就着人的情绪，听到笛声不起来跳舞，听到了哀歌不起来捶胸，却用这样子的方式，用感情的层面来评论当时那个时代。情绪特别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被看为是人的生命中一个次等的地位，喜怒哀乐是人生没有办法避免的，但不将它形之于色是上等人，感情不外露是一个沉稳的人，感情不外露是一个有涵养的人，有修养的人，他的感情不外露。所以在这里，当耶稣说到说，我们就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我们向你们吹笛，哎呀，我们说孩子们听到了笛声，当然应该起来跳舞啊。孩子们听到一些游戏说，哎呀，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有一点悲哀的游戏，大家都一起来玩一下悲哀。孩子们可以这样子，我们说因为孩子怎么样，天真嘛，所以他们的感情就这样子表露出来。好啊，孩子们天真，我们甚至于好像带着某一种欣赏的眼光看我们的孩子天真的表达，但我们只能欣赏，天真是不能当真的，天真是不能认真的。特别到我这个年龄的人，如果人家说，哎呀，詹牧师一看就是个老天真，那完蛋了，老天真这三个字怎么受得了啊？被人说什么都可以，绝对不能被人说老天真，因为我要做一个有涵养的人，我要做一个有修养的人。但圣经却毫不避讳的来描述感情情绪的表达。事实上，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请同工把投影片打出来，就是圣经肯定上帝的情绪属性。诗篇十八篇第七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发怒，怒气，生气，可能是我们人生多元的情绪中一个我们最不愿意面对的，我们最想避免的，发生了之后最不愿意承认的怒气。但圣经却毫不避讳，我很快的查了一下英文的译本，新国际译本，一个发怒，一个很简单的字，不论是名词 anger A-N-G-E-R 或者是形容词 angry，或者是被恼怒 angered 动词，将近400次，这是一个最普通的生气，就是生气的意思。还有一个更强烈的英文是 rage rage， 你如果把这个字再算进去的话，400多次。哎呀，圣经毫不避讳的来探讨发怒这个问题。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是我们觉得，哎呦，圣经中那些人物我们不要学他，我们不要像他，圣经中人物失败的现象。但是你知不知道，在这400多次讲到发怒这件事情里面，有非常多次是上帝的发怒，描述上帝的怒气。就像诗篇18篇第7到第8节诗人的这个笔法，我们中文的和合本有时候翻得非常的含蓄。举例来讲， 出埃及第四章十四节，我们的和合本就说耶和华向摩西发怒。你如果去看新国际版英译本的话，你就发现哦，原来的作者不是这样写写而已，不是说耶和华向摩西生气，那里面是说耶和华的愤怒 burned against Moses， 怒火中烧，耶和华的愤怒烧向摩西。诗篇十八篇第七到第八节就再明显也不过了。诗人在这里说，那时因他发怒，在讲耶和华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不但讲到上帝发怒之后整个受造物的反应，这里面描述的是讲到上帝发怒的一个情形来表达，从他鼻孔冒烟上腾。哇，诗人毫不避讳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各位弟兄们，你还记不记得在过去的人生里，曾经你的儿子女儿做了一样事情，你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鼻孔怎么这么小，甚至于对于过去鼻窦炎没有开刀处理这件事情有一点懊恼，因为你就要两减四个字，你都要连吸三口气才出得出来，连续三口气之后才说得出四个字，你搞什么？鼻孔里面的怒气，用力的吸三口气才觉得丹田有足够的力量说出这四个字，你搞什么？圣经说，从他的鼻孔冒烟上腾，从他的口中发火焚烧。当然我们都知道上帝没有鼻孔，我们知道这是圣经的作者用拟人化，拟人化就是用人生里面的一些现象，好像人的这些表象来描述上帝。但这就很有意思了，如果神的话他对于自我的启示借着圣灵感动了一些作者，包括诗人诗篇的作者，能用拟人化的表示来表达的话，岂不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情绪属性吗？你说这个拟人化只是作者的笔法，它只是一种艺术性的表达，那道成了肉身取了人的样子，神的儿子耶稣呢？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怒目，愤怒的眼睛。这个故事的这段事件的背景是一个有一个手枯干的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在会堂里，那是一个安息日，周围犹太人就在观望，看说耶稣会不会犯安息日来治这个人的病，要抓这个把柄。然后耶稣知道就转过来问他们，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会注意到一些细节，然后就是说查经我们很快的查过，后来他发现耶稣问的问题跟我原先没有注意的时候的想象不一样，他并没有说安息日治病不治病可不可以，他说在安息日的时候行善或者是行恶，救命还是是害命，你们觉得哪一样可以？他并不是说见死不救可不可以，他是说行善或者是行恶，救命还是害命，哪样可以？周围的人都不敢回答。为了捉他的把柄，连这一个根本都没有选择的答案都不敢回答，好像意思就是说行恶是可以的，害命是可以的，我们不知道 好像行恶害命是可以的，答不出来。所以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旧约的时候，上帝的鼻子冒烟上腾，道成肉身的耶稣用愤怒的眼睛看周围的人，而且不是看一两个人，周围看他们，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扫描。你有没有见过愤怒的眼睛？结婚十几二十年的夫妇们，你有没有见过愤怒的眼睛？我小学念的是一个私立小学，是一个家长们把孩子们挤破的头要弄进去的小学。因为那个小学升初中的时候，他的入学率是完美的，我们每一年级只有两班，甲班乙班，我们毕业的那一班，甲班乙班加起来100个孩子，全数进省中，男的进男省中，女的进女省中，一个也不失落。不知道有多少年完美的这个记录了。我对于我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那一位数学老师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眼睛，184公分的一个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全班40几个孩子都非常的调皮，只要一看他的眼睛，马上就知道头要低下来，因为只要一看他那一双眼睛，就晓得下面这50分钟是不是地狱了。他一句话都不用讲。愤怒的眼睛，一个一个的扫描，这是爱我们的耶稣。还有一段圣经，约翰福音11章35节，姐妹们，四个字，请姐妹们念：喜怒哀乐。我不知道我这一个国学浅薄的人可不可以这样讲，我是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间在想，为什么当我们描述多元情绪的现象的时候，把怒跟哀夹在中间？我前面说过，怒气是我们最不愿意表达的，最不愿意承认的，最不愿意面对的一个情绪。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悲哀了。男子汉有泪不轻弹。人最不愿意外露的，在圣经里面，神的话毫不避讳的表达。这位永恒的道成了肉身，不再是一个拟人化的表达，而是真真实实的表露出他的情绪，他的愤怒和他的哀伤，哭了。有一位牧师曾经这样讲过，那是一位在华人的教会当中非常有名望的牧师，我还记得他说过，他说：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最让我感动的一段经文是哪里吗？你要知道，这些有名的牧师一讲这件事，每个人心里都在猜，对不对？哇，是哪一段哪一段？他讲的就是这一段。他说最短的一节，四个字，耶稣哭了。是的，神为我们哀伤，安慰我们，感动我们。我们不是一群只是在这里躲在角落里面舔着自己伤口的人，我们不是一群听过人说男子汉有泪不轻弹，已经重担压在我的身上，我不但为这个重担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痛苦，我还要为我忍不住要弹出来的眼泪这里面觉得自责。 然后有一天我发现耶稣哭了。但是我告诉各位，如果上帝的哀痛哀伤感动你，同样的他的愤怒也要感动你，因为他的愤怒是必须的。如果神只是为我们现在的状况哀痛的话，他若不能够为造成我们现在的状况愤怒的话，那他只是最多只是一个能够同情我们的主宰。但是上帝是一个解决我们痛楚的，所以上帝的愤怒成为我心中的安慰。这是为什么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上帝的愤怒跟上帝的哀伤都是必须的，才能拯救我们。圣经肯定上帝的情绪属性。我要讲的第二点，情绪也是人性不可缺的属性。其实前面已经让大家看到诗篇诗人用拟人化的方式来描述上帝的愤怒，光是这个事实就应该让我们从这个道理来推论，人的情绪也是我们属性不可缺的一部分。因为圣经不惜用拟人化的笔法来描述上帝的情绪属性，这样子我们其实就应该可以明白为什么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这里，耶稣用人类情绪无法反应、僵硬、麻痹的状况来责备那个时代。但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经文来看，譬如说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这是我们在教导基督徒的人伦的时候，教导夫妻关系的时候，教导亲子关系的时候，常常会引到这段经文。但是你知不知道，今天我希望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写这封书信给以弗所的基督徒的时候，生气这两个字，他用的希腊文原文里面，他用的是命令式，命令式。所以意思就好像他在命令以弗所的教会，生气，生气怎么这个用命令的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命令的东西？我有啊，我念完大学就去服役官役，哎呀，一天到晚都被人命令，对不对？立正，两个脚跟就棒钉在一起，声音不够大，还要再来一次，敬礼，一个动作，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意思就是说，听到命令马上反应，没有什么好选择的。保罗在这里用命令式说生气，那我告诉你，他后面说不要犯罪也是命令式，也是用命令式的语态的这个希腊文。哇，对于这个用命令式这个字来说生气，圣经的学者就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包括说这个命令式是某一种条件下的命令式，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个命令式是一个被允许的命令语气。但不管怎么讲，命令式就是命令式，意思就是说一个命令一个行动，就是这样子。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特别是姐妹们，我告诉你们，从这段经文里你可以得到的一些这种应用。下次你的先生问你说你干什么生气，你就会回答说你命令我的，你看你这个脸就是在命令我生气。但是我也很爱弟兄啊，弟兄们，你们不要说，我也爱你们，甚至于爱你们比爱姐妹还多，因为我是个男的。这时候你说对，你一看到我就看出我在命令你生气，但是我现在命令你怎么样， 不要犯罪，哎，因为重点是在后面，不可含怒到日落。学者不管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保罗是在很坦诚的表示说，哦，生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就好像你听到一个命令就一个动作，但是我告诉你，你也要听到不犯罪的命令，不要把那股怒气含在你的嘴里到日落。下一段经文，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弟兄们一起来念，预备，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三节，一个我们都很喜欢的一个经文里面所表达出来的表象。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三节说要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都是我们很欣赏很仰慕的一个训诲。但是你知不知道，等到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一个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从第四节开始，接下来他讲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我们人生中的表象的许多多元的表象，这里面所说的一个，你是不是一个把身体献给神当作活祭的？你就跟高兴的人一同欢乐，跟哀哭的人一同哭泣，简单不简单？简单。简单不简单？不简单。哎呀，我的同事跑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的孩子申请哈佛 MIT 这个什么通通进了，而且都有奖学金，哇，你会跟他快乐吗？表面上跟他快乐，心里面你的鼻孔就开始大大的呼吸，回去要跟我儿子讲几句话。各位弟兄姐妹，情绪是人性不可缺的属性，所以耶稣责备那个时代，那一个感情僵硬冰冷的时代，他们看到施洗约翰住在旷野里面，因为他是旷野的声音。以赛亚书说，听那旷野的声音，他在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一个只比耶稣大几个月的人，他身穿骆驼皮，吃蝗虫野蜜，不食人间的美味。当人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好像听到约翰在对于这一个醉生梦死的时代所唱的一首哀歌，他们却不悲哀，反倒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而当这个声音所预备的耶稣来了，看到耶稣传道赶鬼医病，看到许多的人听到他所讲的信息冲击他们的生命，好像跟前面说跟这个文士讲话不一样，有权柄。所谓有权柄就是有影响力，看到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但是这个有影响力的人也吃也喝，看到了耶稣，好像应该在一个已经冰冷乏味的人生里面重新燃起一个热情的火花，起而跳舞。他们不站起来，自以为是，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我们这个时代又是如何呢？第三张投影片，我们的时代又是如何呢？耶稣对我们这个时代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我用什么来比方这个时代呢？我介绍一个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所说。景通公打出这个投影片，这是一本书的封面，作者叫做 Neil Postman， 他已经离世了，这是30几年前他所写的一本书。在当时写出来的时候，就有人说这一个人所说的事情就好像先知一般。我们21世纪已经过了16年了，有一些人现在说这本书是20世纪的时候为21世纪所写的一本书。先见之明 Neil Postman， 他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教授，他是一个在大学里面教大众传媒的。在30多年前，他这本书是他在几个地方的讲座合起来之后合编的书。那个时候欧美的大众传媒就是电视，他说电视传媒是一个表面上借着取悦于观众听众，但却只是一个把商机隐藏起来的一个机器，冰冷的机器。而这个机器周而复始的运转的结果，就是制造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书名叫做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Amusing 就是取悦，取悦。他这里并不是说，哎呀，因为电视传媒我们就快快乐乐的一直活到我们死为止。他说这个传媒所造成的结果，好像人自我取悦一直到如同死亡一般的僵硬。他当时就已经发出很多的呼吁，就告诉美国的大众，告诉大众传媒的一些人说，千万不要让电视继续的往这样走下去。所以这是在他这本书出版了20年之后的一个周年庆的版。所以你看，男人女人的头上都顶了一个什么电视机，但是这个荧幕是空白的。在大众传媒疲劳轰炸的情况之下，造成一个呆板僵硬茫然的时代。在我们被大众的传媒好像是取悦于我们的心，在很多的事情上 他推销很多的产品等等等等。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从今年初开始，美国总统大选的传媒每一天每一天日夜不停，一波又一波的疲劳轰炸，是不是让我们有这种感觉？这是一个从事大众传媒的教授所说的评语，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自我取悦一直到像死了一般的僵硬。感谢主，耶稣不只是评论而已，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哦，我多么喜欢，我多么感恩有这个但是这个字。英文有一句话说， Who has got the last word？谁有最后的发言权？谁最后说的话算话？这个但是太好了，因为他不只是评论那个时代， 他有这一句话，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但是智慧有时候是带着某种程度的化妆的。我前面提过，我们在过去六个月参加过八个教会的聚会，有一些去过不止一次，去两三次。我有一次，有几次在某个教会中看到这样的景象，他们的会众唱诗的时候热烈火热的欢唱。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我看到我前面三四排的一个祖母级的一个姐妹，一个妇人，她刚好是坐在走道的最旁边的那一个位置。她在唱诗的时候站起来在走道上跳舞，尽情的忘形的跳舞，简单的舞步，前面走几步倒退几步，有时候转过身。她转过的时候我看到她，她是一个 Latino， 一个西班牙裔的一个姐妹。我说的这个教会绝大多数是西班牙裔的美国人，或者是非洲裔的美国人。我看到他尽情忘形的在那里跳舞，我也看到他转过来的时候，他眼睛的鱼尾纹，看到他脸上的泪痕，他又欢唱，他又悲哀。我不晓得，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我在想，我不知道他周一到周五或周六他是做什么的，我在这里也不愿意冒犯任何人，我也不在这里猜测，但是我有一些客观的条件，客观的数据可以提供给大家。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新泽西州每一个家庭的平均年收入是多少？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很容易查的，而且按照不同的族裔，亚洲裔的新泽西州的每一个家庭的收入多少，我不告诉你，免得你一听的时候觉得说哇 way above average。 有些人也会，太太转过来跟先生说，还不晓得你赚的是这么少的。但我告诉你， Latino 西班牙裔的 New Jersey 的居民，每一家平均年收入是亚洲裔的54%。我想我们华人大概觉得亚洲裔的数字把我们华人的数字拉下去了一点，对不对？换句话讲，我告诉各位，我们的家庭平均年收入是他们的两倍。好像这一个祖母级的一个西班牙裔的一个姐妹，好像她知道人生的疾苦，她晓得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而在这个食物链，在这个 food chain 里面，她是属于低层的。她知道人生的疾苦，所以这一个七天中的这一天主日是她最快乐的一天，也是他表明心中苦楚最清楚最自由的一天。他是一个又捶胸又跳舞的人。相形之下，我在美国硅谷的两个教会聚会了好几次，你不需要走到教会里，你就知道你已经在美国的硅谷了。你只要走过那个停车场，你就知道你已经在硅谷了。宝马、宾士、Lexus， 还有很多我一看到认不出来的车子，那些车子我一看到我就觉得哇，好惭愧，我居然认不出来，因为那是应该认得出来的。我偶尔看到一部哦 ，Toyota 哦。他们的会中也被领会的人呼吁站起来，一个一个站在那里，几乎没有任何的表情，没有任何的反应，茫然木然的眼光。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智慧的化妆。弟兄们啊， 你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你感受到人生疾苦吗？你感受到这个社会正在酝酿一个不安的气氛吗？你的职场、你的工作许多的压力吗？你把那个化妆擦掉。你的家庭有很多的困难，你的配偶甚至于孩子有许多让你希望不要有这样的难处，这些苦楚来烦扰我，甚至于你在服事里遇到了一个状况，你都觉得心中苦楚，把那个化妆擦掉。因为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受难的人子，让我们听得见你对这个世代的举哀，我们就捶胸。你也是那迎娶心腹的羔羊，让我们听见那宴席中的笛声，我们就起而跳舞。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亲爱的耶稣，我们乐意聆听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奏的每一首乐曲。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